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印度80所学校师生修炼法轮功。多伦多第二届神韵中秋晚会圆满落幕。山东冠县有十几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自从相信大法好，大娘的结石病再也没犯过。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2008年8月15号，带着曾经对热心推广法轮功的印度学校校长及学员的承诺与期待，我第三次来到印度的邦加罗尔。
8月16日是逢星期六学校放假，印度同修齐达带我们到邦加罗尔最大的城市花卉公园参观。适逢周末，公园吸引了大批的人潮涌入。据了解，15日前已经超过百万人次参观。齐达在花展人潮中穿梭，并找到最恰当的时机，用英文及印度语向摊位老板弘法，诚恳地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我们携带的莲花挂着法轮大法好的书签，正好派上用场。印度人民善良单纯，莲花做的书签精巧漂亮，惹人喜爱。接到莲花书签后，每个人都兴奋且专注地聆听齐达解说，有些还伸出手来与我握手寒暄。我们祝福这些等待已久的有缘人能早日得法。在齐达的努力奔波推广法轮功进入学校后，学校中练法轮功的人数大大增加。据齐达说，邦加罗尔是全印度最多人练法轮功的地区，目前有超过80个学校的师生练法轮功，在体育课上他们都练法轮功。据了解，离邦加罗尔不远的琴达玛尼镇吉奥奇学校的校长沃奇之前是天主教的牧师兼校长，在亲自体验了法轮功的心灵震撼后，他将心得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分享。师生短时间的体验后，发觉身体比以前好很多，神奇的是昔日调皮的学生变得听话了，而且上课专心。经统计，学生功课普遍进步。对于医疗资源普遍缺乏的印度社会，完全免费的法轮功对他们无疑是天赐的礼物。沃奇校长的体悟和学生身上所显示的奇迹很快传到了邻近的其他学校的校长耳中。沃奇也在不同的会议上推荐法轮功对师生的益处，加上齐达自身身体神奇的变化，使很多学校的校长也乐于体验。由于效果显著，法轮功迅速传遍了大约40所学校。去年，沃奇在印度全国绩优校长会议中发表修炼法轮功的心得后，更引起来自印度与会校长们的高度共鸣。会后纷纷表示要参加该活动，并渴望能立刻派人到学校来指导法轮功练习。就这样，法轮功又快速地传遍了40多个学校。这些学校多数在体育课中练法轮功，有些纯真的小朋友们在练功中天目自然打开，他们把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林林总总告诉校长和老师，让师长们更加有信心，师长们身心也逐渐变好，因此师生把体育课改为练功课。有很多笃信天主教或其他宗教信仰的老师，在校长的推荐下和推动集体练法轮功后，他们淳朴善良的心一接触到法轮大法，喜悦之情就溢于言表，让人能感受到他们的虔诚。8月18日清晨，我们搭公车前往钦达玛尼镇方向，目的地是吉奥奇学校。在校长沃奇的接待后，师生开始集体练功，而幼小年级的学生则在走廊排排站认真见习着。30分钟的集体练功中，来自台湾及马来西亚的法轮功学员分别与校长和老师在前面示范动作。学生平时体育课就在练功，因此动作都算准确。由于学生对法轮功的热衷，学校特别安排出2000教室供学生读书学法，为全印度的学校创下了先例。
2008年9月28号，第二届神韵中秋晚会在多伦多市会展中心的约翰·白塞特剧院圆满结束了第6场演出。观众带着对神韵艺术表演的美好回忆，期待着下一次晚会的到来。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陆先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他赞叹地说， 这台演出能够真正展现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内涵，即便我在中国的时候也从没有见到过。所有的节目都是非常好，服装颜色很鲜艳，展现出天国世界的美好。歌唱家的演唱水平很高，可以听得出他们非常用心。我感到很骄傲自豪，在海外能够真正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正统文化的内涵，我非常感动。陆先生说，不一样的能看出内涵不一样，真正中国传统的歌唱和舞蹈，这是能让观众感动的地方。陆先生表示，很多中国的传统和故事在这个晚会中看到了。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学习中华文化中最美好的价值和道德很重要。两年前移民来加拿大的张先生在中国大陆学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中场休息时他满面笑容地对记者说，演出非常精彩，我觉得节目很好，每个节目都很好，非常好的演出，原来我以为是一般的演出，这次来看了才知道这么好，如果以后他们再来我还会来看的。张先生表示，晚会把中国文化表现得非常好，如顶碗舞、精忠报国等节目，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演出。我对这个研究不深，只是觉得这个演出更能够反映中国的传统文化。水袖、顶碗舞以及反映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节目都给张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反映迫害的节目不错，挺真实的。另一名张姓的新移民看完今天的晚会后说，非常震撼，我以前看过一次，这次更好，越来越成熟了，感谢这个令我尊重的团体，给海外华人贡献了这么多好的东西。来自广东省的林先生以前是演员，现在已经60多岁了，看完演出他带着颤抖的声音说，非常的好，这么博大精深的演出，各方面都非常的震撼人心，我从没见过这么值得欣赏的节目，这么精深的舞蹈，我非常的激动。林先生表示，今后我会介绍我所有的亲戚朋友来观看这个节目，我觉得我有这种义务来做这个宣传工作，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发扬光大。我来加拿大28年了，根本就没看过这么精彩的晚会，令我很难忘，也很感激。林先生说，张作新十几岁来加拿大，现在77岁了，他酷爱书法，是中加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他说，每次神韵的晚会他都看了，很值得看，神韵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美德。张作新说，中国传统讲德，现在讲这个的人很少了，在中国中共有什么道德，我就觉得他没有。中国古代是以佛、道、孔、孟之道来维持社会安定，比如孔子的教化使人知道礼义廉耻。张作新对反映法轮功被迫害的节目觉醒印象最深，他说，开始时是一个很平和的环境，中共警察来搅场打人，把小女孩强行拉走，后来大家团结起来把警察赶走，反映的是事实，挺好。我最欣赏舞蹈演员任凤舞，他的舞蹈真的很纯熟，我不是专家说不清楚，只是觉得他举手投足之间非常好。张作新说，
自1999年720以来，山东冠县中共610胁迫公检法司迫害法轮功，遭残害的法轮功学员数以千计，被抓被打被关被罚被电灌食、奴役、猥亵、强奸、劳教、判刑，其数系难统计。其中十几位法轮功学员因长期遭受迫害，先后失去了生命。已经核实的有许继灵、张延逊、郭东启、严泰祥、王玉敏、赵凤英、许俊港、李增峰等，现举例如下。
李增峰，男，冠城镇西范庄人，2008年7月7日，冠县公安局纪委书记冯书和伙同国保大队教导员宋永强和警察张真真等，到冠城镇西范庄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李增峰、徐巧云夫妇，并把他们关押在冠县看守所。李增峰被劳教，4月11日被冠县警察劫持往淄博王村劳教所，经检查身患高血压和心脏病，被劳教所拒收，本应送回家，却被冠县国保大队送至聊城市冀东昌府区所谓的法治培训基地暨聊城洗脑班继续关押迫害。 从洗脑班放回家时间不长，李增峰病危，经冠县聊城大医院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4岁。2008年7月13日遗体火化，14日下葬。许继玲，女，原冠县妇联书记、妇联主任，后调入县环保局任书记，为人率直，政绩突出，多次受到领导的褒奖。2000年10月进京上访，被拘留，停发工资，判劳教3年，后因血压很高被保外就医。警察薛连春多次派人搜查抄家，监视居住，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因停发工资和巨额罚款，生活变得十分拮据。万般无奈之下，卖掉了赖以存身的唯一住房，搬到妹妹租赁的一家小吃店里暂住。2003年3月4日，警察带着救护车到许继玲家，将她再一次绑架进劳教所。当时许继玲的身体非常虚弱，她的妹妹上前阻拦，结果也被警察一起抓走。消息指出，警察的野蛮抓捕及折磨使许继玲昏迷过去，警察只好将她送医院抢救，但仍在住院期间严密监视她。后许继玲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2003年6月死亡。其长子李学也是法轮功学员，因长期遭受迫害，造成精神失常。就这样，冠县警察还两次把他送往王村劳教所和洗脑班。第一次是2001年12月29日，入监前体检发现有精神问题，劳教所拒收，警察又将他拉回来。第二次是2002年2月27日，警察又将他送往王村，劳教所拒收，就将他送进山东法治学校，山东洗脑班继续迫害。李雪在这里被迫害的大小便失禁，洗脑班头子马立新、罗光荣让冠县警察将人带回，回来后不能正常上班，工资停发了好长时间。郭东启，男，原山东冠县甸子乡郭张固村支书，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0年10月进京上访，在冠县看守所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转到洗脑班，被迫害出重病后被孩子接回家。2001年5、6月间组织开法会后被迫害流离失所，几年来当地警察多次搜捕他，并且株连他的亲友，非法绑架、关押、酷刑、罚款，甚至对其年幼的女儿也不放过。面对巨大的身心迫害，郭东启于2003年4月含冤离世，年仅64岁。郭东启去世后，冠县的警察把不修炼的二儿子抓进监狱，勒索巨款后才放回家。张衍训，燕庄乡义村大法弟子，2000年3月1日被乡派出所关押，2004年被劫持到县看守所，在监狱里他受到了酷刑折磨，犯人叫他这位50多岁的人趴在地上学青蛙跳，跳不起来就打。张衍训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就这样还硬是不放人，最后人快不行了才让其子张杰拉到医院。张衍训于6月1日在痛苦中离世。赵凤英，甸子乡赵当堡村农民，1998年1月16日喜得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精神和身体都很好。老人没有儿子，常年居住在女儿家。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其女儿女婿相继多次被抓捕，抄家勒索几万元。女儿被劳教一次，女婿董新海被劳教两次，老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4年11月17日含冤离世。王玉敏，女，原冠县供销系统干部，曾任法轮功冠县辅导站副站长、辅导员，因长期遭受迫害，约于2005年含冤离世。徐俊刚，男，冠城镇徐三里村人，因长期遭受迫害，于2008年春天含冤离世。其他弟子的情况正在调查核实中。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自从相信大法好，大娘的结石病再也没犯过。
2006年冬的一天，我去市场买菜， 正走在路上，看见同一个楼的老大娘正坐在路边，身边放着菜篮子，手按在肚子上，显得疼痛难忍的样子。我马上上前问她怎么了，大娘说她的胆结石病犯了，疼得不行。当时正值寒冬，可她的头上竟冒出了汗珠。正与我说话的功夫，大娘的心脏病也犯了，慢慢地躺倒在地上，也说不出话来了。我一见情况严重，赶紧告诉她，大娘快念法轮大法好。大娘摆了摆手，我当时心里只想着帮助她，就对她说，只有大法能救你，快念吧。只见她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她一下就坐起来了，激动地说，我刚才一念法轮大法好，就觉得一个东西从我的肋下一下就滑下去了，当时就不疼了，心脏也不难受了，大法真的太神奇了。大娘激动得不得了，又对我说，怎么这么巧能碰到你，可能是神仙叫你来救我的，太谢谢你了。我说，不用谢我，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啊。他马上双手合十道，谢谢法轮功师父救了我。从那以后，老大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2007年冬的某天夜里，大娘在睡觉时中煤气，但也仅仅难受了两天就好了。而她楼下一个老大爷同样中了煤气，被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从此大娘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每次遇到我都抓住我的手不放，谢个不停。她还对我说，从06年到现在快两年了，她的胆结石再也没犯过，她知道是法轮功师父保护了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星期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